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睡得安稳，体力好，精神好，身体健壮，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鼻窦炎。梁医师好。
佳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鼻窦炎是怎么产生的呢？
鼻窦炎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疾病。那么有一些因素让大家听到鼻窦炎以后就很害怕。
是啊。
说好像有了鼻窦炎了就要开刀，因为常常跟开刀手术混在一起，而且又听说这个开完刀以后还会犯了。
不会好。
是啊，所以不会好。所以呢，好像大家对于鼻窦炎都有一个莫名的恐惧。那么事实上呢，鼻窦炎的成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鼻窦被感染了。
鼻窦被感染了，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吗？
大部分的这个鼻窦被感染的原因都是从感冒开始的。那么我们因为上呼吸道感染或感冒呢，就造成我们的鼻腔啊，或甚至鼻窦开口的黏膜肿胀。那么它肿胀了以后呢，使得鼻窦里面的这些排泄的这些或者分泌的这些东西呢，无法顺利的排到鼻腔里面，所以就好像水沟堵塞了一样，那么就造成鼻窦里面的这些细菌开始生长。那么生长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发炎的严重了，就开始流出黄脓鼻涕，这就是鼻窦炎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鼻窦炎的患者鼻涕都是比较浓稠的，颜色比较深的。
对，急性的鼻窦炎它大概有两个时间，那么有两期。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堵塞的关系呢，使得我们的鼻窦里面的压力改变了，所以有人呢会觉得脸部呢脸颊或者是额头胀痛，那么这是鼻窦痛。那么我们通常在临床上面叫鼻窦堵塞以后的压力痛，压力改变的关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如果这个堵塞没有因为我们的处理呢让它比较舒缓打开来，就走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整个堵塞以后开始生长细菌，那么这个细菌的生长呢就会让鼻窦里面的开始蓄脓，流出来的就是黄或黄绿色的鼻涕。
所以鼻窦炎如果不处理的话会怎么样？
鼻窦炎它在急性鼻窦炎有一些并发症那么有的时候会造成脸部的蜂窝性的组织炎，会整个肿起来。那么甚至呢，因为鼻窦在眼眶的旁边也有这个鼻窦的部分，所以呢有人眼睛会受到感染，眼睛会凸出来，因为里面会化脓，眼眶里面有脓水，所以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人会造成视力上面的这个伤害，没有办法恢复。鼻窦炎其实慢性的呢它的并发症比较少，急性的鼻窦炎呢这并发症是比较多的。
所以不能轻忽，特别它急性在发炎的时候。
对，
这样到时候到底要看眼科还是耳鼻喉科啊？
通常如果眼睛不舒服都会去看眼科医生嘛。
嗯。
但是呢眼科医生看了以后就说这不是我们的引起来的不是我们的病，所以一定会帮你转到耳鼻喉科。
最后还是要请耳鼻喉科医师来帮助。
对，要处理这个急性的鼻窦炎。
那慢性的鼻窦炎 是不是急性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持续性的慢性？
对，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急性的鼻窦炎就变成慢性呢？哦，我们的定义是，慢性的鼻窦炎是持续的发炎超过3个月以上。
哦，
所以急性的鼻窦炎会变成慢性，一定有原因的。它的原因最主要就是急性的鼻窦炎造成的鼻窦开口肿胀，它一直没有办法消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急性的鼻窦炎会造成黏膜的改变呢，会生成息肉。
哦，
这个息肉呢，就生长在鼻窦里面，或者是鼻窦的开口附近。
嗯，
那么这些阻塞性的这个息肉呢，它又会跑到鼻腔里面，造成鼻子里面的堵塞，鼻腔的堵塞，所以你会觉得鼻塞，然后会有黄脓鼻涕啊。那这就是慢性鼻窦炎的成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所谓水沟的这些堵塞呢，并没有被清理的干净，它仍然堵塞住的。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有过敏啊，我们的病人如果还有同时有过敏的话呢，嗯，或者是他有慢性的鼻炎的呢，或者是有鼻中隔弯曲的呢，那这一些形状上面的解剖上面的这些问题也会加重，可能造成急性的鼻窦炎变成慢性。
哦，所以鼻子如果不舒服和感冒真的不能拖，一定要让它完全好。如果真的状况不好的话，要去请教医生，不能懒惰
啊。是啊，如果我们尤其在台湾了
哈，
那么是海岛型的气候了，常常潮湿，而且冷热变化很大。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的鼻子呢，我们鼻子没有休息，我们鼻子24小时都在工作。
嗯，
它在呼吸这些我们周围的这个空气呢，都会影响到鼻腔里面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事实上，鼻子不舒服、鼻病呢，在台湾事实上蛮多的。
嗯，那如果病患搬到比较干燥型气候的地区居住的话，他就会好转吗？
有的病人是会好转的，的确是。
哦哈，那有一些人建议说，如果有鼻炎或是鼻窦炎的患者，去游泳会舒缓吗？
哦，那基本上是运动了。
好，
如果我们有一些有氧运动，或者是我们能够让身体热起来，然后大量的呼吸，那么似乎可以改善这个鼻腔里面的情况。
嗯，
但是游泳哈，游泳我觉得有一些商榷，因为呢游泳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水质，因为要经过消毒，所以你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一定要接触氯。
嗯，
因为在水里面一定会有。第二个呢，就是水温，即使在温水的游泳池里面，它的水温也是24-25度，所以它绝对不是比你的体温还要高的，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冷水。所以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氯会造成过敏，有些人游泳呢会越游啊鼻子越塞呢，因为他接触到了游泳池的水啊，那么他鼻子黏膜肿胀，他就会造成这个鼻塞啊。还有呢，这个温度的关系啊，中医里面讲寒气，所以游泳的时候呢，水里面的寒气呢就借由身上的皮肤呢又进来了，那么要从鼻子出来嘛啊，所以呢我们的鼻子就容易打喷嚏，然后呢就容易流鼻水，可能呢有的时候游泳呢并不太合适。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我游了以后特别好，那么这些人可能啊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真正的过敏性鼻炎的诊断也是相当复杂。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经过一般的问诊跟看诊的话，就可以确定有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鼻炎是蛮像的过敏的，但是它事实上不是，叫做血管运动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呢，这些病人呢经过了运动以后啊，游泳也好或者是跑步也好，都可以很明显的改善鼻子的症状，但是过敏的不一定。
嗯，所以鼻炎的患者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哦，特别是严重的鼻窦炎啊，或者是过敏性鼻炎，每天会用到很多的卫生纸哦，而且呼吸很不顺畅，很难过的。
常常有妈妈说，我们家宝贝呢一大早就用一盒卫生纸，一盒卫生纸。
一盒啊，至少200张吧。
哦，是他一直在用啊，所以大家都受不了。
嗯，自己也很难过吧？那个鼻子一直行，鼻子都快烂掉了。
通常妈妈比较难过。
妈妈。
对，因为孩子擤鼻涕是这样习惯了，他其实不会觉得太难过。
旁边听的人，
对，
听的那个声音啊，觉得很不舒服。
对。
是不是有鼻炎的人比较容易罹患感冒？
应该这样说，有鼻炎的人如果罹患感冒的时候，他的症状会特别的明显，
会加重，
会加重，对，因为原来已经在边缘了，或者是原来已经有一点堵塞了，那么稍微有一点点的轻微感冒呢，可能就整个都塞住了所以他的症状就会比较厉害。如果你原来鼻子很健康，那么有一点感冒可能也是轻微的症状，所以呢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怎么平常鼻子不好呢，一感冒呢就鼻子塞或者鼻涕啊就要弄了很久才会恢复，是这样的原因的。
那鼻窦炎患者又罹患了感冒之后，那会不会加重他的鼻窦炎更难痊愈啊？
一定会啊，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呢就造成黏膜的肿胀了嘛，那鼻窦炎呢它原来已经蛮肿的了，再来一个感冒那就更惨了。
所以感冒好了，鼻窦炎还没有好，更严重，所以要继续治疗他鼻窦炎的状况。
对，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先怎样对待别人。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你也要先原谅别人。心中无怨无仇，自然能自由乐逍遥。绝妙家族祝你喜乐无忧。
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祝你健康》。今天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鼻窦炎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也从梁医师的口中来学怎么样去保护、维护我们自己鼻子的正常运作。坊间像药房在推洗鼻器，是不是对于鼻窦炎的患者或是鼻炎的患者会有帮助呢？
对，那洗鼻器事实上是我们可以照顾鼻子的一个工具之一了哈。那么洗鼻器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对于照顾鼻子有它的功能。有些人说洗鼻器到底是适合哪一些人呢？譬如说过敏的孩子，他可能借着冲洗鼻子可以把过敏源冲掉。那么还有一些是鼻窦炎的病人呢，也可以借着冲洗让鼻窦炎的这个堵塞的情况呢可以改善还有一些是照顾，就是开完刀以后的病人，那么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开完刀以后呢，鼻子里面有血块啦、血肿啦、痂皮啦，这些呢可以借着这个洗鼻器呢来帮忙把它清干净。
洗鼻器要怎么使用呢？
洗鼻器的使用，因为洗鼻器有好多种
啊，
那么有的要插电的啦，又可以有这种脉冲式的水柱可以来冲洗的，有的是直接就用手把它挤进鼻孔里面呢，然后让它流出来的，
透过压力
有压力。那么通常呢我们不喜欢有太大的压力，因为鼻孔到底是蛮敏感的一个地方了如果你用太大的压力、太强的水柱去洗呢，也难免不受伤，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是喜欢用手挤的，或者是用那个重力式的悬挂的那么挂高一点的那个水可以流下来。那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洗鼻器的时候，从一个鼻孔进去，那么嘴巴张开，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前面挤进去以后那个水可以流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可行的话，你也不害怕的话呢，我们通常会把头侧一边，然后呢我们洗上面那个鼻孔把就是水呢冲到上面那个鼻孔，然后从嘴巴跟另外一个鼻孔流出来这样就可以了洗完一边再用另外一边那么对侧的也是一样把这个对侧的这个鼻孔呢向上了，那我们就可以洗另外一边，像两边洗过以后 那么再把鼻孔里面剩下来的水呢稍微擤干净清干净啊，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他要用温的盐水。
对，我们要用最好是有生理食盐水了啊。那么就用比较稀的这个盐水就可以了。
比例是多少？
生理食盐水是 0.9%， 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一公克的这个盐要 100cc 的水啊，温水大概就可以了，大约就是如此。
太咸或者是太淡，我们的鼻子都受不了哈。
对，会太过刺激，太淡了也没有什么用了。
以前听梁医师说过，就是因为我们脸部啊是有七孔的，那那些水啊会不会跑来跑去啊？或者有一些没有清出来？
鼻子里面会，那么因为鼻子里面的这个水可能会洗到鼻窦里去，因为鼻窦的开口在鼻腔里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耳咽管在鼻腔的最后方，所以如果水弄得不对的话，也可能跑到耳朵里去
啊。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么如果你真的不敢的话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借着这个方法。我自己洗鼻子我都有点害怕啊。
那这些清洁的水没有清理干净的话，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影响呢？
不会的。那么这些水基本上如果流进了这个鼻窦的话啊，我们举例，基本上它还是可以经过纤毛的摆动可以排出来。那么耳朵里面的水呢，就比较困难。如果它自己没有办法经过耳咽管再流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耳朵闷闷的，有水在里头，很不舒服，听不清楚。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能流出来，就必须要找医生了。要找耳鼻喉科医生，要把这个耳朵里面的水呢，要从外耳道呢经过耳膜把它吸出来了。
所以洗鼻子的时候要专心哦。
哦，要专心，而且要小心
啊。是，好，那我们再回到鼻窦炎啊。刚才梁医师提到了一些鼻窦炎的一些状况啊，有没有什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地方？
鼻窦炎基本上带给我们的就是非常的不舒服。那么长时间下来，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菌种感染的话呢，甚至会发臭，那么呼吸都会有口臭，会有味道。以前有些小朋友，以前在经济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有鼻窦炎。那么靠近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味道，他呼吸的时候就有一股味道。那么
呼吸也很大声。
对，因为他鼻塞的关系啊，所以呢像这样的孩子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影响到他的学习
啊，会他的专注力都会受到影响。
鼻窦炎有没有可能根治呢？
鼻窦炎可不可以根治啊？
对呀，
就是病人的妈妈最常问的问题。
哦，是吗？
对，因为鼻窦炎基本上我们来说应该是很难根治的，几乎无法根治，因为我们无法把鼻窦整个拿掉。
哦，
我们要必须保留鼻窦。因为鼻窦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我们只是确保一件事情是让鼻窦的开口是通畅的，可以让鼻窦里面的分泌物或者是化脓也好，那么都可以借由这个开口排出来到鼻腔里。这样子的话呢，它的引流是好的，它的这个发炎的机会就会减少，但是并没有办法保证你开完刀或者是处理过以后就再也不会得鼻窦炎了。我想应该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鼻窦炎的患者反复的发炎。
对，
然后让他呼吸能够通畅，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了。
对啊，基本上就是要保持这个畅通，然后呢减少他发炎的分泌物啊，这是我们基本的鼻窦炎的照顾。
鼻窦炎的患者最好尽量避免反复性的感染感冒，对吧？
对，
因为一感染感冒，鼻窦炎就会变得
会加重，那么他的鼻窦炎会更难好。
所以就像梁医师所说的，不管是不是鼻窦炎的患者，特别是鼻窦炎的患者、鼻炎的患者，平常就要养成一个规律运动的习惯。
对，那么有氧运动是最好的。那么事实上跑步是最好的，我们希望有大量的呼吸啊，可以让我们的鼻腔呢适应这个外界，那么同时呢循环会比较好，那么他的鼻塞的情况都可以明显改善。那么这样是我们照顾鼻窦炎鼻子最好的方法。
鼻塞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了鼻塞，事实上有好多原因。那么有譬如说是原来的黏膜组织肿胀，或者是原来的鼻中隔弯曲啊，解剖上面的改变，那么造成的鼻塞哈。那如果是鼻窦炎所造成的鼻塞呢，通常是鼻子的息肉以及它所分泌的这些脓汁累积在鼻腔里面造成的。那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把鼻涕擤干净。那如果有黏膜上面如果是有肿胀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药物治疗啊，让这个肿胀消肿啊，运动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如果它是有息肉的话呢，那就非手术不可了。
哦，那是最后的治疗方式了。
对对，最后的治疗方法了。
以前有一位医师教我，鼻塞的时候倒一杯热开水，然后透过他那个蒸汽啊，让鼻子舒服。可是要好久，而且不能太靠近鼻子，因为太烫的话会变成蒸汽的烫伤。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毛巾，湿毛巾吗？
湿毛巾可以啊，湿毛巾可以。你看，你戴上口罩不是就好了吗？
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以后，我们就开始呼吸热的空气了。啊，那么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希望你的鼻腔可以接触比较热的空气。有些人可以到现在三温暖烤箱里啦，有些人到蒸汽室里面啦，这一些呢都是用比较高的温度的这个空气跟湿气呢，可以让你的鼻腔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今天透过梁医师的讲解，让我们稍微了解到鼻窦炎的状况，怎么样护理，还有洗鼻器的使用。非常感谢梁医师。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来谈一谈鼻过敏、鼻塞、鼻中隔弯曲等等的鼻子的状况，盼望听众朋友可以按时的收听。谢谢梁医师。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